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江苏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几年。然后是哈尔滨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人心，抓紧劝三退，以及河南新乡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师父就在我身边。最后是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修大法改变了我的苦命。下面请听江苏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几年。慈悲伟大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尽管我是个各方面都很差劲儿的弟子，但大法也同样给我带来了无限的美好，师父也为我操碎了心。我在不长时间的大法修炼中提高了许多，得到了许多，净化了许多。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先将这几年的部分事情与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们共同切磋提高。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家在农村，1993年生了一种病，逐渐地导致我全身瘫痪，完全不能自理。1999年6月份，我得了法，刚开始完全是想治病，得法时只能看书，动作无法练，并且身上疼痛难忍。学法后，看到大法的书上都是教人怎样做好人，以及做个好人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好处。我被病痛长期折磨而偏激、扭曲、极端的心态逐渐得到缓和，疼痛也比原来减轻了许多。一，消减病业，大法显神奇。我得法后不长时间，邪恶就开始了迫害。我们地区得法的人不多，由于怕被迫害，很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学法。我们村没有同修，我又不能出门，帮我得法的同修甲住在另外的城市，很长时间联系不上，我只能在家看转法轮以及其他几本大法的书。听到电视上污蔑造谣，心里很茫然。由于得不到任何的大法的信息，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加上不能练动作，学法时也是抱着很强的治病心在看书，所以当时效果不很明显。虽然知道大法很正很好，由于诸多执着心的干扰，慢慢的我也放弃了学法。2001年初，我将大法的书籍与师父的法相都收了起来，不再学法了，又开始无拘无束地放纵自己了，到处买药吃，看电视，看闲书，为所欲为。这一放就是2年多，刚开始不学法时还觉得挺自由，时间一长总觉得有点失落，觉得人生没有了目标，内心深处很痛苦。就在2003年的下半年，我又将自己收起来的大法书籍与师父法相请了出来，又开始独自一人在家学法看书。当时还是没有大法与同修甲的一点消息，我一个人就有时多学，有时少看，根本谈不上精进，更不知道什么是三件事、正法弟子的责任。尽管我是很松懈的学法，大法也显出了神奇的效果，止疼的药越来越少，疼痛还日渐减轻，到后来干脆止疼药一点都不吃了，身上却也一点不再痛了，真是神奇极了。以前我吃了止痛药，身上还疼得不行，一天不吃止痛药就晚上痛得睡不了觉，白天痛得吃不下饭，整天动弹不了。自从学法后的这几年，我不但没吃一粒止痛药，身上也不疼了，连感冒也没有过一次。以前我体质弱，每年都要重感冒一两次，看到变化 全家人都认为大法太好太神奇了。更神奇的事是发生在去年的11月，一天我吃完午饭感到胃酸，晚饭时不想吃，只吃了一点点，坐在椅子上很难受，头发昏，胃往上泛酸水，只想吐。我以前胃就很不好，又吃过很多药，胃不能受一点凉，不能吃一点冷的，经常会痛会吐。以前胃一泛酸我就吃药，如今无论胃怎样泛酸，我都挺住，坚决不吃一颗药。我知道我胃部的业力很大，是师父在给我消业。胃泛过一阵酸后就吐酸水，吐得很难受，妈妈吓坏了，强烈要求我赶快到医院检查治疗。我说你放心，我有大法保护，绝不会有事，是师父在给我消业。就这样天天吐，其中有10天我没吃一颗米，也几乎没怎么喝水，人虽然瘦了一些，但仍然很有精神，根本不像一个几天没吃饭的人。妈妈也觉得很奇怪，邻居看了我如此有精神后不敢相信，一般人3天不吃就软了，也没有精神，你10天不吃一粒米，也不挂一滴水，还如此有精神，除了消瘦些以外一点也看不出来，真是神了。我告诉他们这都是大法的神奇法力，妈妈也说这次你要好起来，我就彻底的信服大法了。在这大吐的期间，我稍有气力就看书学法发正念，我坚信师父丝毫不动摇。面对这次病业的症状，就像常人所说的癌症，我一点也不害怕，就是难受的程度我觉得到了我的承受极限。就在不能吃一颗米的第10天，我对着师父的法相求师父，师父，求您把我的这次业力分开来消吧，我实在承受不了了。果然我便慢慢的好起来了，不怎么再吐了，也能慢慢的吃一点点的消化的东西了。在后来的几个星期内，我又特别难受的大吐了3次，每次相隔5天到1星期，但要比那10天内的难受程度轻多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痛苦，真的将我此次的业力分开来给我消了，真的是无言表达师父对我的浩荡佛恩与宏大慈悲。1个多月后，我完全好了，没有吃半粒药，而且气色、胃口、身体都比原来更好了。家人、邻居、亲戚、朋友都再一次地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更加相信真相，信服大法了。我也不断地将此事讲给不知道的人听，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讲真相，常人也更容易接受相信。2. 圆融家庭，亲人得大法。我一开始学功是为了治病，家人都比较支持。迫害发生后，由于我得法晚，邪恶没有找我麻烦，家人也不太反对我继续学法。在2005年3月，同修甲突然来到我家，其实是师父看我真想修炼学法向上的心还比较坚定，于是派同修甲给我送来了1999年以后部分师父的经文，还有好几本《明慧周刊》和一点真相资料，后来又给我送来一套9评书籍以及几张真相光盘。他还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本是同修乙，我如获至宝，非常珍惜，非常仔细地看，那种沐浴大法的美好感觉真是难以表白，就像迷失已久的孩子找到了父母。我经常无名地流泪，明白了一切事故的缘由，知道了师父为我们为众生承受了无数的痛苦，我更加懂得了师父的伟大与慈悲。刚得到新经文与真相资料，我对正法修炼不能深刻理解，在看到《明慧周刊》上有同修写道现在救人要分秒必争，我便救人心切地走了极端。我直接用手机打电话给不很熟悉的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后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结果在7月份的一天，公安局国保队的警察找到我家调查情况，还对我父母扬言要不是看你儿子残废就要把他带走了。这一来我父母可吓坏了，坚决反对我继续学法。我爸爸竟说了一些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清除操纵他的一切邪恶。一段时间后他平静了一些，并没有做损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事，但绝对不准我再学法。亲友们对大法也有埋怨了，邻居们更在背后各自议论。其实很多常人不敢接受大法真相，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恶警对我们一次次的迫害，他们恐惧害怕，所以对我们及真相总是远远躲而避之。那一阵对我而言，真像天塌了一般，气氛十分紧张，学法环境也没了。我冷静地思考了一番，知道自己走了极端，我的一个走极端举动不但没有能救到人，还间接地害了很多的人，真是后悔莫及。清醒了之后，我严肃地问自己，还敢继续救人吗？我在心里坚定地回答，敢，而且一定要做下去，但是必须要理智、智慧、冷静、力所能及，否则不但救不了人，还会在无意中毁了其他可渡之人。于是我改变了急于求成的救人方式，随着学法的加深，我更懂得自身修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先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证实大法。真的是像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到的，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你们的表现常人就会看到，他不能够像学法一样深入地去了解你，他就看你的表现，可能你的一句话一个表现就能使他得不了度，就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印象。我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要符合法，在家人及其他常人面前尽量作证，处处考虑别人，与人为善，时时先人后我，正念正行，充分展示出大法弟子纯正无私、大善大忍的风貌。在讲真相劝三退方面，不急不躁，循序渐进地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去温和善意地讲，对方实在不接受时，也不跟他们去强争应变，而是顺势绕过此话题，找对方有兴趣的话题再进行沟通，顺着他的执着讲上一二，让对方感到我们温和可亲、善良可信，尽量不能让对方认为我们的话题除了法轮功还是讲法轮功。只有让常人觉得我们很正常、很理智，并且很有智慧，他们才愿意去相信我们所讲的真相。由于我及时地归正了自己的言行，再加上大法在我身体上的神奇效果，并且救人的路走得比较正、比较智慧、沉稳，所以我又逐渐地将家里的环境、村里的环境以及亲戚朋友间的关系都正了过来。大多数亲人都相信大法是好的、是正的，而且比以前更相信大法的真相，但仍有少数亲人比较顽固，对真相不怎么相信，更对三退仪式很反感。因为我身体缘故，跟他们接触的机会很少，并且我也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人微言轻，于是我便希望引导有缘的亲人，使他们能够得法。当他们深入了解大法后，与我共同证实大法效果会更好。我想要是我的父母能够得法就太好了，不但他们本人能够得到救度，还能促使其他亲人早点得法。可是我也知道，要是他们走入修炼真的很难。我很早就将转法轮给妈妈和妹妹看过，妹妹悟性很好，对大法认识也很好，修炼中的事她都相信，但就是懒于练功和经常看书。妈妈知道大法很好很正，但就是悟性很差，对修炼中的理根本不相信，认为是迷信。他自己也说，大法是很好，但我常人心放不下，并且也不太相信神佛，我练不了。我爸爸是个很有毅力、很有见解的人，但他脾气暴躁、好强、好斗，受恶党文化毒害很深，自认为在常人中很圆滑、很能混，他精明过人，绝不肯吃亏。我对他得法基本不敢抱什么希望，认为可能性很小、很渺茫。但我也一直没有完全放弃努力，一有机会我就往这个方向引导他。他很不愿意接触电脑，因此也不肯看我电脑的真相录像。我便先教他玩小游戏，他愿意碰电脑后，我便不失时机地给他看各种与大法相关的录像，但他还是对这些录像不感兴趣。直到2007年夏天，我在电脑上看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时，邀他同看，他竟出乎我意外地爽快地答应了。我很高兴地每天播放一讲与他同看，他看的也不很认真，经常打盹。就这样九天半半睡地看完了师父的讲法录像，我并没抱多大希望地试探着问他，怎么样，讲得好吗？你想练吗？他很认真地答道，很好，我要练，我今天就开始看书。我都不怎么敢相信这是真的， 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呀。也许是他得法的机缘成熟了，师父在看着一切，也安排好了一切。从那天开始，爸爸真的开始学法练功了，同时把牌、酒、烟都戒掉了。爸爸决定练功并戒赌，修自己做个好人。妈妈和妹妹都很高兴的也跟着一起练了起来。他们虽然不怎么看书，但也每天都练一个小时的功。妈妈自己也讲，虽然没有真正修炼，但做动作也只有好处。于是一到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人就在一起跟着悠扬的练功音乐练功。我坐在椅子上练，天天如此。练功后，一家人很祥和安宁。爸爸每次盘腿都很疼，练了一段时间后也曾动摇过。我和妈妈都积极地支持他，鼓励他，让他别半途而废，错过这次机会。他通过学法，也很快地就冲过了这一关。后来再怎么痛，他都能忍住没有退缩，并尽量地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直到今天，他修得都很坚定。尽管他还未走入正法修炼，但毕竟已经得了法，也是十分可贵的。我为他的生命得到救度而感到高兴。爸爸修炼的消息在亲人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们都知道我爸原来对大法的印象不太好，而且还极力地反对过我修炼，他怎么也修炼起来呢？通过我和爸爸共同讲大法的美好与纯正，就连少数比较顽固、原来不怎么相信真相的亲人都真正认识到了大法的美好，因此他们更相信我爸爸的话。我和爸爸又对两个有缘的亲人讲修炼的好处，告诉他们在家练很安全，打消了他们修炼会被迫害的顾虑。爸爸身体很敏感，感受到法轮的旋转，其实也是师父根据需要而安排的，以及练功后很多病如肩周炎、头痛、腰痛、皮肤病等等都好了。亲朋好友们听了我爸爸讲他自己练功后的神奇体会，很快便相继走入了修炼。我给他们录制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录音、练功音乐、1999年以前的师父讲法书籍和一些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并教他们使用 MP3 将讲法录音、练功音乐复制到 MP3 里，让他们经常听法。跟着练功音乐练功，我还将转法轮以及一些其他大法书籍给他们带回去学，教他们要珍惜大法、珍惜书籍、珍惜这次宝贵的修炼机缘。我同时也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跟常人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并叫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条件允许、时机恰当的情况下，尽量的去证实大法、救度世人。要求他们讲真相、救人不能操之过急。他们都修得不错，目前都平稳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其中一位亲人还给了我50元钱，让我转交给做资料的同修。三，尽力而为，做好三件事。我身体残疾，不能像别的同修那样去讲真相救众生，但我证实法救人的愿望却不比别人差。经过2005年那件走极端的事情后，我懂得了要理智冷静地做好三件事，才能真正把人救了，绝不能冲动莽撞走极端，神神叨叨的不理智，否则不仅救不了人，还会害了很多人，甚至会使已经得救的人又去误解大法，后果不堪设想。我要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力所能及地去尽力证实法救人。事情不可强为，过程不能急躁，至少做到不能由于我的过失而毁掉一个人。我在2005年又得到了大法的信息，之前我什么真相也不知道，更没有救人的概念。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后，知道了正法弟子有救度众生的责任，我也很想去救人。可是当时我什么真相资料都没有，电脑也没有，也一点都不懂。我又不能动，出不了门，周围也没有同修。同修甲、乙一年中也只能跟我接触一两次。他们讲真相救人都很忙，我看到周围那么多常人一点不知道真相，很为众生着急。我自己得到大法，知道真相，却不能很好的去救人，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对不起那么多等待得救的世人，同时也感到自己很孤独、很无助、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能救几个算几个，为众生出一点微薄之力。 一开始没有什么真相资料，我就把同修甲和乙所有带给我看真相的小册子和一些光盘在看完后，让妹妹再送到外村去，自己则尽力地在亲朋好友以及邻居面前讲大法的真相，以及大法在我身上体现出的神奇效果，并根据他们各自的情况与不同的执着，劝他们三退保平安。我至今共劝退了100人左右，这其中包括退队人数，到目前还不肯三退的人，我不去过分的强迫他如何，而是尽量的让这些人了解大法的真相，知道大法的美好。被我已经劝退了的人，我也是首先让他们明白大法的真相。同修告诉我，大法的书记要改字后，由于开始没有电脑打印的字，我就用小店里买的改字贴先贴在书上，然后再把正确的字工整地写上去。我坐着不能写字，就撑着双拐，用棉垫抵着桌子站着，很费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改。就这样，我艰难地改完了我所拥有的10本大法书记。后来同修给我送来了电脑打印的字，为了书记的美观，也是对大法的尊重，我先叫妹妹把我以前贴上去的手写字全部用针挑起来去掉，然后我再站着用胶水把打印好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细心地粘在书上。由于我的手脚不灵便，很难把字粘得很正，胶水的多少也必须要把握得很好，但我再累也尽量把改字做到最完美，因为这是大法的书记，改字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我悟到这也是我修炼提高的过程，尽管改字吃了一些苦，可我心里很踏实开心，觉得很值得。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呼吁大法弟子都要积极地向明慧投稿，我也打算写几篇自己的想法与体会。尽管我写字十分吃力，但还是写了好多篇文章，为了上网投稿的同修能看清楚字迹，减少他们的负担，我或半躺在椅子上，或站着先打一篇草稿，然后再修改，最后再杵着拐杖站着抵住桌子誊写文章，写一格空一格，尽量写清楚，大概一起写了20000多字。同修乙来我家时请他转交给了上网的同修，后来在明慧周刊上还刊登过我的其中一篇文章。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在这里很感谢发稿的同修，他不但在百忙之中替我打了这么多的字，还给我修改了很多写的不对的地方，真的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同修的无私表现与纯善心境。我不能做发放资料，我就把亲戚朋友及父母平时给我的钱都存在那里，然后请同修乙转送到资料点，为做真相资料出一点点力。乙同修每次来时，多则800-900，少则100-200，麻烦他转给资料点。到现在为止，我一共请他转交了2000多元钱。在向资料点筹钱的过程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乙同修给我送师父的新经文来，我当时只有100元钱。我想同修因为很忙，来一次很不容易，尽管同修每次都劝我不要给资料点筹钱，说你身体不好又不能赚钱，资料点的费用由我们呢，我执意请他收下，说是为大法的事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也不便再拒绝，并再三告诫我不可强为，筹多少都行。我觉得这次让他转交100元钱给资料点太少了，好像白白的失去了一次机会，于是我偷拿了父母抽屉里的100元钱，加上我的100元，共200元给了同修，请他转交。谁知过了几个月，等乙同修又一次来到我家时，竟把我上次筹的200元钱退还给了我。他说，资料点同修说了，你身体不好，就不再收你的钱了，要我退还给你。那一次任我怎样再求他，他也没肯收下这200元钱。为什么以前我给的钱资料点都肯收，而这一次资料点却拒收呢？他走后，我冷静地想了一下，知道了原委。这一次的200元钱中，有100元是我偷拿了父母的，这本身就是有漏，没有把神圣的事情作证。师父众神真的什么都知道，邪恶也时时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作证。宇宙的大法容不得半点的不纯或不正。后来我用自己的钱通过乙同修筹给资料点时，资料点再没有拒收过。由于乙同修来我家一次很麻烦，乘车不方便， 为了减轻同修的压力，自己能够尽快得到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以便跟上正法的进程，我大胆地设想，要是我能上明慧网就好了。根据当时的条件，我想上明慧网真有点痴人说梦的感觉。家里根本没有电脑，电脑知识、上网技术一点不懂，电脑也只是在电视里见到过，连明慧网的网址是什么也不知道。况且当时更不知道我们村哪一天才可以装宽带，但是我想上明慧网的愿望很强烈且坚定。师父就看我有这个正念，便为我提供了一切所需的便利条件。在整个达到我愿望的过程中，处处都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安排。2006年，在亲人们的共同帮助下，我有了一台电脑，但那时我们村还无法装宽带，我便先熟悉摸索一点也不懂的电脑，掌握电脑的最简单基本的知识。在外地打工的邻居是常人，他会用破网软件，我请他帮我下载了一些明慧的文章与部分师父的经文，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电脑知识后，我又用 U 盘请乙同修从上网同修那里复制了自由门和一份2006年12月14日更新的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后来就根据这本手册学会了很多有用的知识。2007年，我学会了如何安全地上明慧网后不久，我们村可以装宽带了，于是我家第一批装了宽带上了网。上了网之后，我除了看师父的经文和同修的文章外，我还从明慧网与清新论坛那里学会了很多技术。如今我除了能向明慧投稿、声明三退、下载文件包括 VCD 等大文件、刻录 VCD 真相光盘外，还学会了使用加密盘、安装维护备份、还原 XP 系统以及创建双主分区加密系统。这都要感谢网上技术同修的艰苦付出，他们默默无闻地为广大同修做了很多事。会投稿后，我也曾多次给明慧投稿，虽然我打字也很困难，只能站着靠一只左手在键盘上慢慢地敲，右手需抓住拐杖，它也无法举起来，但已经比用笔写字省力了一些。我觉得应该为圆融明慧而尽自己的一点力。师父为了鼓励我，有两篇文章还在明慧周刊上发表了。我没有打印机，无法打印资料，因为我的电脑上自带一个刻录机，所以我就想到刻录一些 VCD 真相光盘，于是我下载真相 VCD 文件，然后请那位在外地打工的邻居帮我陆续地购买了一些空白 VCD。 就这样，我刻了一些真相光盘，刻完后我先在自家的 VCD 机上释放，质量基本上都很好。在真相光盘里，我都附加上一些破网软件及其他使用说明，使有电脑的常人得到光盘后能够突破网封看到真相，然后再用报纸把光盘包起来。后来用了光盘套，在报纸上写下一些赠言，引导启发常人去看真相光盘，最后再让妹妹把这些真相光盘送出去。送之前，我都要先对真相光盘发正念，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正面效果，救度更多的众生。发光盘的前几天，我就对妹妹要去的地方发正念，清理那里的一切干扰与邪恶的破坏，并请师父加持，让妹妹顺利的发放，安全的回来。在师父与正神的保护下，妹妹每次都做得很成功，并安全返回。除了到外村发放外，我每次去亲戚家或到外吃饭时，都要带上一些早已准备好的真相光盘，在那里智慧的发出去。就这样，我刻录，妹妹发送，我们一起向外发出去了800多张真相光盘。妹妹由于年龄小，胆子又小，再加上每次都是她一个人出去发光盘，且不能让父母发现，所以她也走不远，只能在附近的几个村庄发送，基本上她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所以再大量的刻录光盘也很难更好的送出去了。因此我想需要转换一下救度众生的主要方式了。后来我主要在网上收集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发给明慧。由于搜索软件所弄到的邮箱地址很多都是不能用的，并且很多都是同修以前搜过的，容易重复，所以我基本上都是手工收集邮箱地址，一般都是从聊天软件或博客上去收集。看到网上有很多手机号码 以及亲友的手机上也有很多号码，我巧妙地将这些手机号码复制下来，然后买了一张不记名的100元钱手机卡，将获得破网软件的方法和动态网的网址编辑成短信发送给对方，让更多的人来用破网软件，能上动态网，从而了解真相，退出恶党。发送动态网的网址之前，我总要先自己去尝试用此方法上动态网，看哪个网址最好用，登录最快，在上网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情况，怎样处理，然后把处理方法一并发给对方，让接到短信的对方能够最大程度的成功登录动态网。实践的期间，我发现动态网的网址比 IP 地址更能成功登录动态网。 IP 地址往往不能登录，网址中的英文字母不分大小写，效果一样都能成功登录。输入网址登录后，会出现此网站的安全证书有问题的提示窗口，在短信中最好要告诉对方点继续就能成功登录，网站很安全，此操作没有任何危险，因为常人现在很怕病毒、不安全的网站等等，当他们看到这个提示窗口，大多常人很可能就望而却步了，他们为了安全是宁可不上此网也不肯去冒险的。最近我又学会了邮件群发的方法，用此方法可以往世人的电子邮箱里发送真相资料、破网软件以及酒瓶等电子书。这种救度众生的方式有很多的优势，如效率高、成本低、救度的面很广等等。其实邮件群发也很容易，只要会上网用电子邮箱发送普通的邮件，那么就能学会群发真相邮件。懂技术的同修已经为我们准备了非常完善的技术指导，甚至还有详细的动画教程，我们只需看两遍就能学会此方法，严格按照同修所指导的方法去做也很安全，就如海外朋友对国内发送信件的状态类似。啰嗦了很多，写出了这几年的坎坷历程，本不打算写此交流稿的，后来看到同修对投稿的认识，我很惭愧，知道写此交流稿是我应该履行的义务，我从大法中得到了这么多，难道还不应该来此证实大法吗？哪还有什么推脱不写的理由呢？随决心再累也要写成此稿，否则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对不起大法的再造之恩。是师父的大法挽救了我的肉身，拯救了我的灵魂，无比肮脏的我在大法的同化下已经洁净了许多，虽然我很清楚我还有很多的执着未去，跟同修比起来简直差得太远太远，但我有决心永不间断地同化大法，净化自己，坚定持久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尽力走好走正正法弟子的特殊的修炼之路，不负浩荡师恩。
下面请听哈尔滨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人心，抓紧劝三退。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56岁。得法前我身体患多种疾病，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得法后2个月疾病全无，一身轻，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下面我就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我的点滴学法实修的心得体会。一，师父给我向内找的法宝。得法13年来，我能坚持认真学法，用大法要求自己。从98年到05年前，我经常坚持一天学3讲转法轮。05年后，虽然讲真相救众生需要大量时间，但在没有特殊情况下，我仍一天坚持学2讲，会用3个多小时学新讲法。我心里牢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一文中所说，恶者度己心所至，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每当自己在过关中，在磨难中，我就用境界的法对照自己做到的在哪个境界中，自己应该在哪个境界中，差在哪里，还应该修去什么才能提高和升华，这真是给我向内找的法宝。从恶者修到善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善者修到觉者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当我第一次学精进要旨圣者经文时，觉得师父在说自己， 但我在内心也想到，这是师父教导我们，是我们将来应该达到的目标。从在家经常卧床不起、疼痛难忍、愁眉苦脸，到向家人宣布要做一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家务活全包，家里事全管。在这过程中，我修正自己，从成天大喊大叫，到和家里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像朋友一样相处，互相之间可亲可敬，这些都是从法中来。在这过程中，在法的熔炼中，使我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善待身边的一切人，善待身边的一切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使家人深深地感到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给全家带来了祥和与幸福。在学法实修的过程中，我打下了良好的修炼基础。在99年720血腥迫害时，家里人都支持我，同修到家里来学法切磋，从没有人反对过。在2000年，我去北京正式法，在我儿子的护送下，避开监控人员，踏上了去北京正式大法的列车。在迫害严重的时候，家人为了我的安全，掩护我出去发资料、送资料。在有跟踪监控的情况下，他们帮我来回传递资料。那时警察和单位领导经常到家里来，我牢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一文中的教导：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对他们像对待客人一样，倒水、拿水果、递烟，在招待的过程中讲真相、弘扬大法，在心中对他们无怨无恨，善待警察、善待看我管我的这些人，使他们都能对大法有正确认识，使他们少造业，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在多年的学法修心过程中有所升华和提高，在近几年的修炼路上，我经常用《精进要旨》《境界》一文中的“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的法理来指导自己的言行。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但我也要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常人的形式不动心。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敏感日期，只要大法需要，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常人的事情尽量放下常人心，把大法放在首位。如在同一时间有大法需要我，常人事情也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把常人的事放在后面，立即去做大法的事。做好大法的事后，回来再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常人的事，也就是做到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吧。如今在家里的亲人理解大法、圆融大法的状态下，达到了家庭幸福和睦。现在我丈夫已经是大法弟子了，两个孩子都通读了转法轮，种下了修炼的机缘，是师父给了我向内找的法宝，使我有一个祥和的修炼环境。二，放下人心，抓紧劝三退。我现在一直在保证学法的情况下，全面投入到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的正法弘誓中来。回想起一开始走出来的时候，出去讲真相、讲大法好，能讲，就是不敢讲三退，出去大半天也不敢讲三退。第二天自己在家下决心出去劝三退救人，走了好几个小时还是不敢讲。回来走到家楼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我心想，讲三退救人是我们必须做的，自己决心不讲退一个不回家。师父看到了我的心，为了鼓励我，真的给我送来了有缘人。那天是个所谓的敏感日，对面街道旁就停着派出所的警车，车里坐着包片警察。我碰到了我认识的熟人，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他讲了三退，他很快就同意了退出团队组织。我下决心接着讲，不一会儿就讲退了一个。回家后想，当时的正念还真强，在警车警察附近就讲退了两个人。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每天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一开始我给熟人讲，因为弘扬大法时经常讲真相，有些人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在我心里，我是练法轮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师尊在《贺词》一文中鼓励我们说，大法弟子，你们是着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在师父的讲法指导下，我心里有一种是大法弟子真是太幸运了的想法，所以在任何场合 不管是谁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都笑呵呵地回答，是啊。我记得有两次我有了人心绕着说的，没有正面回答，讲三退都没有讲成，对方没有接受。从那以后，我弘扬大法，讲真相，劝三退，只要有人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就说是，效果一直很好。有很多明白真相后的人都非常感激，说你们练法轮功的真是为别人着想啊，冒着危险告诉我们，谢谢你们呐。有的说你们练法轮功的真多，都有好几个人和我说过了。有的说你们要注意安全呀，碰着坏人给你们举报了，你们就要进监狱呀，真得谢谢你们呐。我有时说要谢就谢我们的师父吧，有时说不用谢，回去告诉家里亲人，如有人讲三退，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同意退出党团队，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看到是边远地区的，讲完三退后告诉他们，回家后如果遇不到大法弟子，就用纸写声明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起个化名填上，粘贴在大树上或外面的大墙上也有效。我现在突破了自己常人的观念，放下了自我，每天最少用三四个小时和同修配合，像云游一样，大街小巷讲真相，劝三退，用心讲，对待众生，就像救亲人一样，保持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及时打开世人的心结，抓紧时间救人抢人。有的同修和我在一起配合讲真相，说我的微笑真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有一种慈悲的场，所以一讲就成。也有时遇到不理解的，说三道四的，我耐心的给他讲，如果还不接受，我就说你再了解一下吧，我们都是为你好，以后遇到有人和你说，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呀。就这样心平气和的离去。我每天经常劝退十多人到二十多人，也劝退过五十多人，每天出去自己没有打算，出去先在哪个方向见到有缘人就往那个方向走，随师父的法身安排。在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用神念完全投入到救度众生中，真正体现了觉者执着心无存，做神事行神机。在去年冬天有一次，有两个同修要和我们一起去学着讲真相，我们四个女同修分成两组，在同时同地讲真相，他们俩人在我们身后边讲，那两个同修被绑架了，我们还不知道，还继续往前走着讲三退，讲了十来个人后，看身后没人了，就想他们可能到别的胡同里讲去了，想起找他们时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个男人的声音，还很横，才感觉不对劲儿，在附近一边发正念一边打听，碰到同修才知道他们被绑架了。那两个同修被非法关押15天后正念闯出，同修说你们真神了，这得有多强的正念呢。其实在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真的没有时间想别的，在不讲的时候就一直发正念，清理自己，清理空间场，讲的时候一边讲一边发正念，还得说出最恰当的语言，打开对方的心结，使他们能够得救。讲完一个后，马上要寻找下一个有缘人，我们心里牢记师父讲的抢人救人，擦肩而过的都是有缘人，所以我们能够放下人心，抓紧劝三退，救度众生。在这13年的修炼路上，我做了一些正式大法的事，也有很多不足，明慧网站又一次给了我们这样的交流机会，我怎能不珍惜。常人的书我只读了6年，大法的书我已经读了13年了，我深知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我相差甚远，我只能把我做的点滴和大家交流一下，在今后我一定在这万古机缘的最后时刻，尽最大努力，少留下遗憾，多留下慈悲，多学法，坚定实修，做好三件事，走好修炼路，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
下面请听河南新乡大法弟子万古元的交流文章。师父就在我身边。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好，十多年的风雨中感触万千，难以言表，每一步的前行都离不开师尊的呵护，感到师父无时不在我身边。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 得法前我疾病缠身，如胆囊炎、支气管炎、扁桃腺炎、三叉神经痛、颈椎骨质增生，有青霉素过敏，真是苦不堪言。得法后的第二周，师尊为我净化身体，拉了三天三夜，后来在不断练功中，一个个业力被翻出来去掉。几个月后，我真正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没想到师尊为我做的一切总是泪流不止，不管任何艰难的情况下，我没有怀疑，没有观望，坚定地信师信法，也处处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呵护。1999年4月份，得知本地区一个人写攻击大法、污蔑师尊的文章在某报刊登，就想绝不能让他侮辱我们的师尊。我和众多同修一起找到当事人，讲明事实，并要求在报上公开承认错误，又去了北京该报社澄清事实。报社负责人承认了错误，并同意声明道歉。返回时买车票，上午都没座号了，我们下午却有座号。我们都很激动，知道师父在鼓励弟子的正念正行。1999年720邪恶迫害，我没有害怕，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我想到邪恶冤枉我们这么好的师父就流泪。为要回被绑架的同修，我和其他同修一起到政府大院去要人，直到深夜同修放回。在邪恶迫害嚣张时，我所在单位也搞过人人过关。我想着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法，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让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在几百人的大会上，头头让我第一个表态，利用这好机会，我从自己的身体变化讲到大法的超常，又从大法的美好使道的回升讲到社会的腐败，告诉他们练功只为做好人，不贪不占不骗。我当时在工作单位是被公认的好人，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练功，结果除了两个人提到家里没人练功外，剩下的连法轮功三个字都没提，只说些工作上的事就过去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师父的看护下，这么多人为自己摆放了很好的位置。师父经文快讲发表后，我意识到讲真相的重要，利用写标语、粘粘贴、挂条幅的方法讲真相。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标语至今还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一个冬季下雪的晚上，我穿单鞋让护法神开路，带着条幅，嘴里背着红缨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38个条幅挂完后，已是后半夜了，裤子鞋都湿透了，却不觉得冷。路上碰到警车，警察从车里钻出来，站道中间，高高的举起手向我敬礼，站了很久。我微笑着骑车从他们身边驶过，一阵热流通透全身。师父呀，您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激励着弟子，我知道您一直就在我身边。在一次大年前腊月25，协党开会，我知道后就想不能让他阴谋得逞，我要坐在他前头，准备好一切。晚上我拿条幅下楼，见一辆警车在楼根隐蔽处停着，里边坐一人盯着我们这个楼栋。我一骑自行车，他立即从车里出来，到另一楼栋打手机。当时心里就一念，师父，弟子今天一定要救那一方众生。等我挂完第一个条幅，去另一个地点时，见路口的中间停着和我要挂条幅同样数量的警车，一字排开，车外站一个人在训话。等我走到他身边，他大声说，动作一定要快。当时我想，一切都在我师父掌握之中，是师父借你的嘴告诉弟子的，因为师父就在我身边。我默默地说，师父您放心吧，弟子一定用最快的时间去做，瞬间就完。这边过去多少年了，他能追得上吗？挂完第二个横幅，经过了又一个路口时，这几辆警车从前边交叉而过，我把所有条幅全部挂完后安全回家。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同修去原练工厂挂条幅，也是同样数量的警车干扰。我悟到这可能是旧宇宙相生相克的理在师父的大法中给解体了，再次感到大法的超常，师尊的伟大， 谢谢师尊时刻呵护弟子。还有一次腊月二十八下午，我去复印店印真相传单，想扩印几份，跑了几家都关门了，就边走边求师父，师父您帮帮弟子吧，今天一定要印出来贴出去，明天就是大年了。没走多远就有一家复印店开门，一人在那儿闲着，我发着正念走进去，说我要复印点资料，再扩印几份。小姑娘说只能复印不能扩印，我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她再也没吭声。复印完了接着扩印，很快就完了，晚上全贴了出去。回来的路上，一辆轿车里钻出一个人，拿出一挂鞭炮放完就走了。我左右看看，就我一个人，我明白了，心里呐喊，谢谢师尊救度众生，我们只是跑跑腿，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酒瓶发表后引起退党大潮，我认识到师尊正法的新形势来了，开始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是从陌生人开始，到同事，到亲朋好友，再到伤害过我的人。师父在《向世间转轮》中这样告诉我们，其实师父在正法中是救度一切众生的，不只是善的，当然也包括恶的。我经常想，正法中我不计一切众生过往之过，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我按照师父的讲法去做，圆融师尊所要的，一切以法为大。有一个过去和我家庭伤害很大的人，三退开始后，我几次见到他，我想这绝非偶然，都是师尊的亲人，一定是师父安排弟子救他的。我就主动接近他，给他讲真相，并顺利劝退，又送他护身符，他很感激。还有一位是在几十人前大骂过我的人，我也主动找到他，劝其退出了邪党组织，这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心性的好机会。2008年3月，我和同修到他亲戚家劝三退，同修有畏难情绪，因为他亲戚是某市的市委干部，妻子在公安侦查科上班。他说能行吗？我说行，有师在，有法在，就不怕。去了之后，同修配合发正念，我开门见山讲了一个80岁老人回忆70年前一位修道人在他家的一段故事，从而谈到天灭中共。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四口人不但认真听，连1岁的小孩都不错眼珠地看着我，一声不吭，最后都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组织，并激动地说，你就是神呐，这可是托某某同修的福了。前后10几分钟，我们更相信师尊每刻都在咱身边，只要坚定信师信法，师父什么都能做。我没有敏感日的概念，什么蹲坑跟踪都遇到过，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都不起作用，也真正体现出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特别在奥运前，恶党吓得要死，怕得要命，使出各种下三滥的手段。我讲真相是跟踪我的人退出了恶党组织，另一个在我的正念中灰溜溜地逃走。我到社区设的黑点发正念，值班的人全被定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我走。我发正念叫便衣警察别害人，露出自己的身份，他乖乖地开开车门，拿出警服穿上，插鞋袄小红旗的人我见一个讲一个，当他们明白后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组织。其实我的思维很简单，师尊讲的话就是法，大法弟子一定要去做，什么也挡不住，一定能做好，不是师父安排的一个都不要，众生都是大法要度的，大法弟子见到的都是有缘人，无论是善的恶的都要给他们得救的机会。我也没有想过自己修多高，我也没有想过哪件事影响了我的提高，我的一切师父最清楚，一切交给师尊安排，那一定是最合适的，也一定是最好的。今天有机会给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真是幸运。最后敬请师尊放心，弟子要稳步走好最后的路，多救人，修去不足，精进不停，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跪拜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小玉的交流稿。修大法改变了我的苦命，在稳定的环境中修炼正实法。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我修大法已经13年了，能走到今天，首先要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也要感谢同修的无私奉献。师尊的法理时时在引导着我，同修的正念正行时时激励着我，使我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能比较平稳地走到现在。一，修大法改变了我的苦命。得法前，我一直在追求美好的人生，虽然出身贫寒，却不甘平庸，总想靠自己的努力争口气，出人头地，因此对名啊利啊都看得很重。可现实却事与愿违，感情一次次受挫，婚姻破裂，身体也垮了。那时我真的一身是病，无药可治，肉体上与精神上的双重痛苦都得不到解脱。我整天愁眉不展的，谁都说我不幸，是个苦命人。直到我学了大法，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由一个天天离不开打针吃药的人，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修炼13年来，我没看过一次病，没吃过一粒药，身体却很好。虽然也有过消病液，有过难受，但只要在法上提高，很快就好了。以前长期生病，不能正常上班，从练功到现在10多年工作中，我只请过一次假，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受到广泛的好评。我由衷地感谢师尊，感谢大法，是师尊是大法，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彻底解救出来了。我不但身体好了，脾气性格也变好了。我放弃了对名利情的追求，凡事顺其自然。修炼2年后，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本来不打算再成家，就想专心修大法。可是别人总跟我提那个人，我想修炼的路是师尊安排的，我不能因为怕再次遭遇不幸而逃避，顺其自然吧。就这样无欲无求，我却得到了一位好丈夫。当然修炼人不追求这些，我写出来只是想说，修大法改变了我的苦命，修大法是有福分的。修炼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由走投无路到柳暗花明，越走越宽。当然我心里并没有把这些看得太重，不执着于这些，但是稳定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对我以后的修炼真的是有好处的，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修和正实法的环境。二，走师尊安排的路才能破除迫害。720之时风云突变，每个大法弟子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当时我也是压力很大，经常对着师尊的法相失声痛哭。单位逼我，你不放弃法轮功就会被开除，甚至被劳教。家里丈夫逼我，你要练功就别要这个家了。公公婆婆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胆小怕事，多次逼我丈夫和我离婚，说我会影响他的前程。我父母没有工作，哭着说，我们老了就指着你养老了，你要是坐牢了我们怎么活。亲戚们说，就算你能修成神，看着你父母年老多病而不顾，你忍心吗？还有人说，你已经离过一次婚，再离婚你还有脸做人吗？种种责难与威逼都是为了让我放弃修炼。一时间我真的有点糊涂了，昨天在单位我还是人人夸奖的好人，在家是好妻子好女儿，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逆不道的坏人了？这是怎么了？我修大法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怎么就不让修炼了？我跟他们讲道理，他们说是政府不让练你就不能练。我心里想，我的命都是大法给的，是师尊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来，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我怎么能够放弃大法，放弃修炼？放弃就等于放弃生命，我绝不放弃，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修下去，就算失去一切我也要修到底，辱骂也好，责难也好，威胁也好，我绝不动摇。就这样我坚定地走了过来。正法修炼9年来，我觉得只有一颗想修炼的心不够，不在法上修，心性跟不上就不能提高，也不能走出磨难。720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性悟性跟不上，把磨难当作是考验，认为只要自己不放弃修炼就会不断的有考验， 所以当时还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承认了迫害。当时听人说，在牢里一天等于在外面修20年。我甚至很羡慕进监狱的同修，心里不但承认了迫害，还变相的求迫害。我也想去天安门，想去正实法，其实主要是怕自己被落下了。结果没等我去，单位就察觉了，找几个人把我看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邪恶经常找我麻烦。走过了这段弯路之后，我才猛然惊醒，我们这一门就在常人中修，不是在庙里修，没人供养，就得有自己的工作，有家庭，不能说修来修去的都修到监狱里去了吧，修来修去的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了吧。我们得有起码的生活保障，有正常的生活环境，所以我觉得这绝不是师尊安排的修炼道路，是邪恶迫害。我绝不能承认，我只按师尊的大法修，我有执着，我会在法中归正，任何生命不配考验我。谁再安排所谓的考验来干扰我修炼，就是犯罪，一切由师尊说了算，不存在什么要修炼大法就必须坐牢、下岗、离婚。这一念特别坚决，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来找我麻烦了。这次奥运会，邪恶又想来吓唬我，什么要跟踪1999年上报的练功人员名单，要跟踪定位，不能再跟任何人联系，不要再发传单，不允许这个，不允许那个，把书都收起来，谁有行动就会被抓，会影响家人，影响单位领导等等。总之搞得气氛很紧张。第二天我也想是不是要谨慎点，把大法书和资料先收一收。刚拿起来书就觉得不对呀，这些都是罪证的，本身就有一个证的场，能镇邪灭乱，怕什么呀？邪恶才害怕呢。丈夫害怕影响他的前途，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修大法对你是有好处的。他说，你说了算呀。我心里说，我师父说了算。当天就有一位很久没联系的同修找我去他家，当时我也有点害怕，他可是当地有名的重点人物，会不会有人监视他？转念又想，同修找我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我是大法弟子，就要以大法的事为重，不能听邪恶的，要自觉配合同修做好正实大法的事。别的我什么也不想，我就去了，还拿了几份真相资料在路上发。我们交流了很长时间，同修对大法、对师尊坚如磐石的正信使我深受鼓舞。当天回来发正念，我一下就静下来了，心纯净如水，毫无杂念，浑身充满了能量。我看不见，但我感觉邪恶全解体了，先前那种压力没有了，心里充满了正念，充满了融入法中的幸福感，非常轻松。我觉得是师尊安排我去见同修，让同修帮助我，师尊看我还有正念，就帮我去了很多不好的物质。我心中万分感激师尊，也很感谢同修的鼓励。后来我照常做三件事，在同修的带动下广传神运光盘。我觉得奥运与我没什么关系，我修炼与邪党没有任何关系，我用不着去他那儿报名。就这样，看似过不去的难也就化解了。当然过程中也多次受到威胁，后来我向内找，发现自己还是有怕影响家人的心，对家人的前途看得很重，邪恶就用这个来威胁我。我想起师尊讲过人各有命的法，我想我丈夫的前途如何，那是他前世的福德决定的，跟我没关系。我坚信我修炼只能对他有好处，心真的放下了，一切都好了，非但没影响他，而且在众多竞选者中他获胜了，顺利升迁，我也平安无事。三，在师尊的护佑下讲真相救人。720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不停地给各级政府、各家报纸和电视台写信，也给那些在电视报纸上做揭批的人写信，用我和同修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美好，揭穿他们的谎言，指出镇压是绝对错误的，奉劝他们不要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同时我也用亲身经历跟身边的人讲真相，我以前身体不好，修炼后变好了，这是人们都看得见的。我告诉人们，修大法能使人身体健康，心灵美好，人们都能接受。 这些年来虽然身处邪恶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我一直坚持发真相资料，走到哪里发到哪里，每次数量不多，但细水长流，坚持不懈，把工作和生活的地区几乎都发遍了，凡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我做真相的足迹。做的过程中去掉了很多心，比如怕心、维护自我的心等等。刚开始我很害怕，大冬天发真相资料会冒一身汗，贴不干胶，手直哆嗦，半天撕不开。我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是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有师尊和护法神保护，我不害怕，是邪恶在害怕。后来做多了也就不怕了。发真相资料时，我常想着师尊在《正念》一文中说的话，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必须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师尊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一文中说，讲真相要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那么那些有保安有门卫的小区大院，我也要去发。一开始我有顾虑，有位同修告诉我，门卫就是一道关，你不要怕，那不过是摆设，形同虚设。后来每次我都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进进出出，从来没人拦我。在做的过程中，师尊的慈悲呵护使我多次有惊无险。有一次我往一个楼的信箱里投了几本小册子，刚发完，只见三个保安狂奔过来，我与他们擦肩而过，听到后面说发完了。他们没有信箱的钥匙，打不开锁，也没有办法，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还有一次我在本院发资料，对面楼门外有人，我当时没看见，我刚往信箱里放资料，叭的一下灯灭了，一直到我放完了灯也没再亮。我知道是师尊在保护我，声控灯都是有声音就亮，哪有这样有动静却灭了的？我心里知道师尊就在身边。我还主动给同修送资料，因为环境险恶不便联系，传送资料确实有些难度，但是我不送，同修就得不到真相资料，看不到周刊。我放下了个人安危，同修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有位同修家住在很远的地方，被邪恶迫害得很厉害，状态不好，我给他送去了师尊全部讲法和新经文，还有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来回用了整整一天。这位同修后来又走入正法修炼中来了，而且很精进，转法轮背下来了，还学会了上网，自己做资料，每天都出去发真相资料。当地有位同修，我不方便总去他家里，一次有急事儿时，我心想要能碰见他家人就好了，因为他家人理解支持他修炼。结果我果然在路上碰到了他家人，资料及时传到了同修手中。我感到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是师尊在精心安排，我只是做了表面而已。有一次我想给一个早已调走好几年没见面的同事神韵光盘和其他真相资料，就这样一想，第二天他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我面前。师尊为救度众生真是操尽了心，我为师尊的慈悲而深深感动。四，向内找是提高的关键。在修炼路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关难也不一样。我虽然没有遭到严重的迫害，但在家庭中关难也是很大的。我公公婆婆一直和我们同住，婆婆自己都说她是第一刁人，她的子女也都说她刁，难伺候。720之后，我婆婆非常仇视大法，把我当敌人。她在我家十来年什么也不干，就是成天监视我，找茬挑毛病，动不动就骂我不要脸。我在常人中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受人尊重的人。她是一个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她没帮我洗过一次碗，擦过一次地。我整天上班，回家还要侍候一家老小，她不但不感谢我，还把我当敌人。我是修炼人，不能跟她一般见识，我没跟她吵架，凡事处处忍让。有时我丈夫都说，老太太这脾气跟谁也搞不好，十个人来十个人走。我也常跟她兄弟姐妹说我不容易，亲戚们也都说我好。我说我以前也是个小心眼的人，没学大法我是受不了的，我是学真善忍学的，时间一长我就满足于此了。 法理是不断升华的，修炼就是要不断提高心性的。我忘了师尊要求我们要无条件的修自己，不管表面上谁对谁错，都要修自己找自己。我总以为是婆婆不好，我自己是对的，用常人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对错。家里矛盾冲突不断，甚至越演越激烈，婆婆经常莫名其妙一大早起来就劈头盖脸的来一通。我就想她怎么就不知好歹，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养着她供着她，她衣食无忧，饭来张口，怎么就不知足呢？而且她说的话句句刺激我的心，有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气恨委屈就不用说了，总是愤愤不平的，就这样磨了我近10年。常人都为我打抱不平，我也知道要向内找，找一找好一点，但因为我没有彻底的放下自我，表面上忍了，心里还在为自己辩护，内心固守着自己的观念不肯改变，所以问题总是不能彻底解决，过几天之后还是老样子。我很苦恼，经常向丈夫诉苦，师尊多次借我丈夫之口点悟我，当我说婆婆不好时，我丈夫就说总找别人不是，不看自己。当我忍不住发牢骚时，他会说不修心不提高心性，练也白练。师尊还在梦中点化我，有一次我梦见我有一块旧手表，外面抛光了，看上去是新的，里面还是旧的没换，这促使我痛下决心找自己，发现自己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执着于别人错误的心，做好人求回报的心，爱听人说好话不愿听人说不好的心，实际上是求名的心，争斗心，气恨心等等，唯独没有慈悲心。找到后自己吓了一跳，原本以为自己是个善良的人，这哪有善呢？当我归正自己以后，婆婆再说什么我不再动心，尽量的从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为她着想。我还给她写了一封讲真相的信，检讨自己的不足，劝她不要反对大法，那样对她不好，可惜我还没来得及给她，她就病倒了。有人说我在这场磨难中毕业了，我却很惭愧，自己悟性太差，错过了许多修炼提高的机会，浪费了宝贵的修炼时间。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我这么多人心不去，所以老是磨来磨去的，老是在一个层次中徘徊，自己还不悟，现在想起来真是愧对师尊，也对不起我婆婆，因为我无意中让她多造了许多业。当我真的向内找修自己时，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现在婆婆躺在病床上总是跟人夸我好，先前的那种敌对情绪没有了，所有的矛盾都化解了，我也纯净了许多。写这篇体会的过程中，我时常泪流满面，感动于师尊的浩荡佛恩，有愧于自己的愚钝，我让师尊操心了，我自己也忽然明白了许多法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真是这样的，心一放下，按照师尊说的去做，真的很容易。所谓磨难都是冲自己的心来的。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法，真修心性，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